嗨，大家欢迎收听爆米花双周报。暑假强档以外还能看些什么电影？本集报给你知。好，大家好，我是看完某部电影觉得不应该再继续自恋下去的 Summer。
我是最近快要挤不出时间看电影的吉哥。
是这样吗？我怎么刚才问一下，你基哥还是看蛮多电影。
我真的是把其他时间就是压缩到极致在看电影，好累啊。
一般人是我没有时间看电影，我可能这个月就把预算排在闪电侠、蜘蛛人新宇宙。那基哥的很少看电影，是这个月可能就看个20部就好了，串流少看一点这样子。那 我自己最近也是可能基哥比较忙碌，那我这边则是像我前阵子，如果我在关注我 IG 的，我写到我前阵子也是蓝翼了，不再是天选之子了。
不要传给我，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我就是绝对不会选到我啊。结果可能最近你知道，最近疫情在抓交替，开始抓那些没有染疫过的人，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多多注意小心。对，那我们这一阵子也因为忙碌，所以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北影，所以我有听到人家来询问我们北影的事情，我们可能 也就是尽量讲我们有看到，但没办法像去年金马影展一样，我们全程全副心神的 follow 那整个影展。那同时也没有看太多太多的商业电影，有啦，可能大家想要讨论的我们会特别去看，但是比方说像不可能的任务、印第安纳琼斯，我们就没有特别在播出时间、留给更擅长这系列的。
而且这些片通常在这个档期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啦，我们会有时间再把它补齐。
你确定吗？
我希望
刚才基哥讲完露出一个心虚的脸。那我们应该还是会把重点放在七月的一些叫引人瞩目的电影，然后包含可能大家有在 follow 的 Barbie 啊，或是最近四肢愈合的怪物，还有这个月也算是重头戏啊，奥本海默。
哎，对，奥本海默。
对，那还有我们本身一直有在规划进行中的项目，那这边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哦。最近不是有一个新的软体媒介 IG 延伸出来，那很难念，什么 Threads， 念那个都快打结，我都简称它碎纸机的那个碎纸，因为反正它还写的那种很像便条纸的功能一样。那我们最近影剧爆米花一样有开通那相关功能，大家可以来 follow。 那因为里面大部分是我 Summer 在里面写一些废话或是机构一些废点子，我们就轮流发上去。对，我想要把那种很废的一句话短评放在上面，所以他如果不想要看平常我可能我写的东西太严肃，或者我们节目太认真的部分，那就来看我们的碎纸、欢迎。
就算是你就是可能闲暇之余花个两分钟瞥过一眼吧。
没错啊。好，那来今天的正题，今天先聊的第一部就是一部商业电影，也就是蜘蛛人穿越新宇宙，我觉得之前新宇宙的续集。那有很多听众都问我说你们怎么都没有聊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其实是有的
对，
不是不聊，而是我们都留给了硬 CG 老司机这个节目。那有兴趣他最近也上架，也可以去听一下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当然也不确定有没有人是这样，但如果你真的有那么爱我，自己讲完都觉得有点
不是，才刚说完没有那么自恋吗？
自恋，刚才讲完，
刚说嘴就打嘴，
爱听我鬼扯好不好？或是有一种忠信忠诚的那个忠，忠信于我们节目。好，那也没有问题，我们这边也稍微再聊一次但是就偷工减料一点没办法像在友台上面一样聊好聊满。那回到自己节目，也就是诚实豆沙包就可以先拿出来了，没有没有，开玩笑的，不是说在别人节目就不诚实准备噼里啪啦骂一下也没有，一样温柔的我们嘛，温柔的 Summer， 温柔的吉哥。自己太久没有录双周报，
讲这种自恋的话可以不要把我扯进去。
还是先讲优点，其实这部片其实也就两大区分，优点是关于动画，缺点是关于电影。什么叫关于动画？其实动画顾名思义就是会动的画嘛。原始 animation 其实指的也是栩栩如生，一个正在动的图像。那我觉得光以这点来看，还有人至少在我们当下这个时空，还有人敢说自己打得败蜘蛛人吗？
它的画面跟制作上，其实可能会给未来的一些动画或是一些动画电影，应该是动画电影比较有机会有这样的预算 跟制作规模去怎么说，去可能在超越在挑战，不过他确实是在这个时间点做出一个 很高的一个标杆，
非常
画面啊，
非常的就几乎就是我们说的漫画画面跃然纸上、哦、还有各种技术活，
还有一些对一些像是他有一些直接、像是有一点格式般漫画画面般的这一些分割或是分镜等等、
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他那个分镜其实在电影这样处理，我觉得他有把那个灵魂展现出来，
对，而且他不是单帧之一，他还会有自己的一些，你知道，就是因为是动画嘛，他有自己一些说放上的编排，
嗯，对，给了现代真的是商业超级英雄或是动画片打了一个很好的范式，而且你刚才讲了，他除了是分镜以外，他还有尝试那样的抽帧、抽帧模糊技术、还有我们之前在 InCG 就提到的这个三渲二的概念，也就是赋予 3D 图形用 2D 手绘的质感，那确实是真的，真的打破了我们对电脑动画的认知。那把原本，我觉得因为原本你知道 3D 建模常会有个问题，就是很平滑、冷硬、写实。那他这样渲染出一种传统作画笔触纹理和艺术变形，其实蛮有感觉的，也刷新我们对动画的一个旧有规则认知。
对，因为其实因为你说那种很 3D 大会比较。有时候会直接想要皮克斯那类的，
嗯，对，那其实这里头又包含了很百变的风格，包含大家这次真的都很喜欢 Gwen Stacy 宇宙的水墨、还有一些印象画风、黑色忧郁风、朋克风都有，那再到结合音乐的嘻哈、古典、摇滚的一个动态组合，其实真的就是很绚烂，细节真的是俯拾皆是。那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要在整部片营造出漫画风格的电影，还要用另外一种方法，也就是他会在光线上面做一些手脚，你会发现角色有些可能只露出一点黑色轮廓，只有浅浅的一个轮廓光、还有一点光线来描述 角色，就是希望他的五官可以突出线条
比较立体，或是说他要做一些阴影的遮盖嘛，
嗯，就真的是很细腻很细腻，就当你停下来用放大镜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动画师的血和泪在里面奇怪，怎么里面有血跟那个眼泪，
不是血汗吗？
血汗还有汗在里面。那当然我会这样讲，也是因为先前有传出、整个动画团队公司在工作时程、工作沟通上面的纠纷。那这部分我们在 InCG 节目有聊到，那但毕竟啊，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嘛，站着说话要不疼，所以我们也不太好意思去太去 judge 哪一方或支持哪一方。所以回到第二个点，也就是电影上，刚才不是说他做得好在动画上，那做不好在电影上。那我先说整体新宇宙的架构好了，包含刚才提到的美学，他是有符合他要追求的多元宇宙，或是像是现在多重的这个概念，或是像是妈的多重宇宙的主创团队那 单组合讲的一种过动症、多动症的躁动感。其实新宇宙依旧是很准确在基调上吻合这个需求的，特别是当前资讯爆炸的年代，
对，那种超载的感觉，
真的最近真的有时候看手机看一看还是觉得哇，好像接收太多太多讯息了，还是我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就是现在的人什么超音叙事，这已经不能让我这种神经病专注下来，因为太无聊了，因为相信现在太多大多数人已经看过十部、二十部，甚至三十部，我相信都有的超英叙事，还有我们说传统二元对立的商业电影。
啊、哇，你如果是这一种二元或是超英叙事，把超英电影就算撇开来说，也有过，还是有太多太多类似的这一种。
对，所以在看到有些疲软的这个时候，新宇宙他选择直视这些类型故事，那我们可以一直强调，他没有叛逃类型。也没有想要跳出类型框架的意思，但是他很准确抓到了这个时代的脉动。那接下来我要分享，我在 InCG 那边也有聊得更详细，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一次 InCG 一次这里，那第三次 就说给我家的猫听。用了一种叫做原现代主义的概念来完成这一整个故事的和概念的设定。那什么是原现代？其实就是对后现代主义做出反应的哲学思潮。那大家应该最近几期都有听我讲一个梗，就是说哎呀，我们后现代主义在这影剧爆米花的节目里已经被我们两个讲到快烂掉了，
是一种定番。
对，那刚好原现代就是作为这件事的呼应，你懂我意思吧？因为它是定义于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思想或是视觉或美学都可以。因为如果、你把现代主义当成一板一眼讲求逻辑理性的老古板，那后现代就是我们说的情绪丰富又厌弃现代主义的前卫的革命军， 哦，航海王你们看过，里面有搞天龙的那些革命军，哦，那现原现代他不是，他不想要像两者一样这么极端偏激，所以就产生一个新产物。那放大格局来讲，其实在原现代的概念下，建构还有解构它会是并存的，它不会像后现代只是说我们要解构什么解构什么，解构符码解构符号，不是。换句话说，原现代产生会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就是看似对立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拼凑在一起。那这次看完新宇宙，我想到的语汇就是这个，看完后给我第一个感觉，你会觉得很像一个新世代的原艺术家在给你玩他的作品，他也不想去说，他也没有一定要去限说自己说我要跳出框架，我就是把我所思所想画出来。
他的 你说他的东西本来就比较男同整嘛，因为毕竟他要弄了这么多的你说风格或是画面，他有很多的这个创作者嘛。
对，就是它是真正多元的输出，也就是字面意义上我们说很重彩浓墨的感官刺激。那整体方向依然是回到我前面讲的，那它并不诉求一定要和常规英雄的叙述相悖，但是它也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什么反公式化的叙事。你会觉得它有些地方还是遵循着我们常见的手法来打磨，但是它又有什么我们所谓的反对宿命论的故事核心。好，一方面提醒你这个多元宇宙很好玩啊，多元宇宙 很刺激啊，哦，上百种蜘蛛了，你喜欢哪一只啊？但一方面又告诉你说，欸，其实不能沉迷于这样的世界， 你要回到自己的本身的现实是更为重要，因为你要掌控自己命运，你才不会屈从于我们说英雄主义的脚本的叙述里面。那其实第一步看的是 Miles 怎么成为英雄，那第二步就是 Miles 跟观众都在问，所以现代的英雄主义要怎么去？
对啊，因为第一步比较像是，就是他一开头其实就，因为他一开始展示很多，就是你知道蜘蛛人的这个必然，可是后面我们才知道，第二步才知道 Miles 是一个偶然，嗯，他用这种方式来挑战的，就是里面另外一个算是2099蜘蛛人，对。
所以我会觉得他是很像主创团队在问说，为什么每个英雄的故事都长一样？那其实这个问句是很有颠覆性的这个问题，但是 他回答的答案却不具有超越性，就是我觉得他不会一直想要去寻求一种很跳脱的答案，毕竟在这个超英的占领文化年代，
啊，
主创团队只是用动画自由 来重新揭示我们所熟悉和喜爱的结构，然后其中去用一些讽刺的方式或是有趣的时刻，哦，去和过往的一些超英叙事形成一个呼应，哦，所以他所表达一些资讯其实在最近几部我们说原现代电影都可以找到，比如说《妈的多重宇宙》，那这些 在这些电影里面，哦，我们都会看到互联网的概念、社群网络的概念，哦，或是这种多元，哦，这种甚至是有时候连主义这些都会被扯进来。那这种原现代主义我讲的更直白一点，也就是当宏大叙事被解构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可以再次缝合，缝完了它依然还是会再陷入下一个宏大叙事中，那就会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魔怔。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混乱放在这样的艺术基调当然很棒，啊，那我比较不喜欢的部分是，就是回到电影的部分啦，就是说新宇宙在叙事上其实并不利索，甚至有一些跛脚，哦，在一些桥段我强调一下，我不感冒类型公式这些我都没有问题，嗯，但我比较 care 的是它有一些逻辑。
对，我也想提的就是逻辑这种东西，就是貌似会，但是它有点，但我也觉得就是你看超英电影或是这一种，可能我觉得它比较想抓住绝大多数这个观众，他们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而且你必须说它的视觉绚丽还真的没办法掩盖它节奏有一点失衡，或是它内核表达的一点陈词滥调，
包括官那边，就是我们前面会觉得官好像他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觉得他的每个段落，每个段落人与他们就是重要角色之间的这个化学效应是不是弱了一点？
一点点，嗯，那他的台词也是有点卡通，非常的卡通。那如果你要跟我说他就是一部卡通，那我有话可说，哦，那加上还有一些很煽情的套路操作，哦，回归到孩子的部分其实都没有太让我可以感同身受了，可能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叛逆，就只有这一点，就这样一点点。那家长部分吧，家长部分有啦，有一点情感还做得不错，像是他妈妈说的一些话我是觉得有 touch 到了，我包含他说你可能要保护我心中的那个孩子，他不是跟他儿子这样讲，我觉得那句是蛮感人的。对，但是在情节上还是有很多疏漏，比方 比方我们讲的刚才吉哥提到的这个2099和他整个那个叫什么蜘蛛人的那个联盟嘛，策略联盟，他的计划其实是很不缜密很不周详的，很多东西你会觉得纯粹是为了服务剧情的工具，很呆滞的一种思考。比方他们大费周章告知 Miles 来龙去脉，但是其实你不用讲这么多啊，你可以打发 Miles 走，对不对？你可以省略，那 Miles 回到自己的宇宙，所谓在他身上的正史事件不就是可以正常发生的吗？所以2099你在干嘛呢？或是2099一直说啊，你这个你改动了平行世界正史，你的世界会毁灭，你在印度宇宙干的那些扰乱命运的进程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就说哎，好像真的这点是蜘蛛人不可抗力的命运，我们的感觉已经被带出来。但后来2099又说哎，好在我们是专业的来救股，
对，就是哎，好像又可以解决，
我们可以帮你减低损伤，我不保证下一次可不可以哦。
但是在印度世界，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实质的损伤，
对，就
然后再讲失去好了，就是 Miles 其实他也有失去，他不是也有失去他的那个舅舅还是叔叔？
对，叔叔，对，所以看到这边我们都有点纳闷，就不就代表这人其实是可以救的吗？哦，那也不光2099啊，包括跟基哥有提到像 Gwen Stacy 在那一些角色，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都有点被降智，或者是哦，上百位蜘蛛人，我就你 Miles 最特别，里面不是有两三百只蜘蛛人，可能两三百只，280只吧，听说每一个蜘蛛人都顺服2099吗？就你 Miles 最有个性，
不是就是像庞克那样，
只有庞克一个嘛，那其他蜘蛛人怎么都变成傀儡了？
对，不是傀儡，而且他们很当然那段戏不是为了要充分展示各个蜘蛛人的能力，但是他们有点就是不够有特色，反而有点像免洗的，
对，他们的性格 都被 统一了，那或是人设有些人是因为剧情有点偏斜，那当然唯独 Miles 啊，我觉得主创团队还是对他最照顾，他的人物弧线对他的性情是很了解的。还有两点我再提一下，一点是因人而异啦，就是说毕竟他是眼花缭乱模拟当今世道资讯快涨的电影，但是在很多故事资讯的传递上我觉得还是太猛快了，很猛快但是却不够效率。比方 我之前有提到 Gwen Stacy 他不是很爱荡来荡去的时候，或者打斗的时候去做一些解释性的台词，那他那个叙事效率其实 就不会很高。或是他们完全静下来文戏，当然那个感觉很棒，有些静下来的部分那个是戏剧留白我可以理解，只是你有时候在一些静下来的场合你是零叙事零台词零对话，那你就整个整部片的节奏、
就是、你说会荡下来，
对，我的头脑就会被搞得有点乱，就是衔接起来我觉得不太，
这种叙事的话可能可以在其他电影出现，可是在新宇宙就是有讨论空间嘛。
那最后一点也不能算缺点，就是我们有讲，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吉哥一直以来最在意的点了。吉哥从沙丘的时候就一直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就是这部电影他结伴了，他变了一个半人马兽了他并不是我们一般我们认知的第二集然后接续最终章，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就是没有看到整部作品之前就是不妄下定论、啊、
对，他给我们的感觉更像是导演拍了一个爆长的电影然后逼不得已之后来要折断、啊、但其实他根本没拍呵呵呵、哦、他根本没有拍完他把它放成上下部，那第三上半部就停在一个张力都已经快要爆开来的时候就停了，你知道就停了、哦、很多人就觉得哎、欸，我的那个感觉都来了，就 你跟我说要回家了，
烧到痒处、
哦、对、哦、那很多人近期可能会拿来比较，就是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衔接到终局之战，只是无限之战它其实单看它其实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代表的是萨诺斯完成自己的任务，
因为它带到那边就是已经把第一段的这个大事件到一个段落之后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要去拯救要去修复嘛，
对，
可是就是 Miles 他们第一个大事件都还没解决，
对，那当时无限之战还有一种基调就是英雄迎来一个悲调的结局，那整个感觉就很棒。好，那其实我之前就有说、啊、你笔给我写的话我们就写一个印度蜘蛛人的宇宙真的大毁灭了， Miles 才知道说、原来自己的冲动会摧毁自己的宇宙，其实这样的结局就可以作为一个情感的断点，那我不是说我的比较好，我举例这个情感断点你就觉得我好像看了一部完整的电影，那他这部的问题就是说第一幕第二幕然后就停下来了，我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很精彩的第三幕然后心满意足离开，
是准备进入第三幕，
对，其实连沙丘这部电影都是有第三幕的，他最后那个生死打斗，但是这部就几乎没有，你就觉得 这样还可以算电影吗？我不知道，但大家可以去思考，但它是一部很棒的动画，没错，这点毋庸置疑。好，那再来，我们聊完了商业电影，我们刚才不是说多动症就是资讯爆棚，脑袋混乱的时候，我们心就需要去清静一下，所以就让我们把内心脱离这社群网络，转移到高山，一座山里面，
大山大海呀、
啊，也就是我们在北影提前看了回不去的那座山。那我没记错的话，它大概在七月的尾巴就要上映了，这节目播出之后大概在一周之后就会上映了，那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我就讲完了，没有开玩笑的，这部电影我真的很喜欢。那它适合的客群还是要先讲在前面，它的客群是那些愿意放慢步调，调整生活节奏，思索人生目标，能够沉浸式去感受电影的观影群体。因为他整部电影没有太多的强戏剧冲突，
他没有很你说的冲突悬念，他当然有人物他们碰到的
情感本身，
对，
那是本身 延伸
对，但是他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说解答也好，他反而比较像是哇，你可以说是他们的必然，可是 你可以从他们的过就是之前所带出来的这些生活看得出这些将要发生的东西，他推敲起来又是合理的。
对，他没有太多的戏剧 的故意要强调什么，但是他反而正因为这样，他有好几处都是揪心，揪到我说眼眶是有点湿润的，然后发现就是只是隐形眼镜太干而已。哦，不是啦，是真的看得蛮感动的。特别能感受到的是里面高山带来的蔚蓝情感。那其实山常给我们什么感觉？浩瀚嘛，庞大嘛，就是人在山中，你看山就很大，
或者是说很多的，
那你远看就很，哎，不是，
或者是说
超过了，超过了，
对，这个就太过，我们不要讲，就是尽量把这些话给就省去掉。另外，就山其实很多，就是你可以说这一种宗教或是这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其实都是围绕着山而生的。
对，
因为它有很多的人类可能是比较初始你说这一种生活的水食物或是放牧啊，这些资源其实都是伴着山而来的。
对，或是说从这样的庞大中看到我们人类的渺小。
对，
也 是
一个，就是 也算是一个对比，因为它是代表是一个你所谓大自然或是一种不可逆的一个整体，一个具象化。
对，尤其影片它是聚焦在两个大男人的友谊。那其实初看以前我还以为是断背山，毕竟这两部电影的远景镜头都很有魅力，它都是用摄影机远离抽离去建构一个影像空间，然后暧昧的创造一种共感，走路叙事和角色时空的一种亲密。但后来你会发现，不是，它谈的是真正的友情，友谊的爱，友谊的隔阂，是一种伴着隔着藏匿在内心的。我觉得它不，这是友谊，真正的友谊就是说它不一定是正面的，它也有包含不舒服的，隐藏的。
对，他们的时间跨度非常长嘛，大概三十几年，
30几年，
就是真正的好友。就是你如果真的相敬如宾都是好来好去，那你真的很好吗？
对，是表面吧，表面而已。那包含这里面的一些意味深长的台词还有一些内心的骚动，其实你会看到两个不善言辞的男人他们的一种原始的身体互动，用身体来表达自己藏起来的情绪。因为其实他们都是那种很闷的男人，里面的主角都是那种很闷葫芦类型的，那还有他们和山的山脉这种强烈视觉
对比。
对，
他们最活泼大概就是他们还是孩提时代。
对
啊，之后他们就面临的这种现实生活的这些困境啊。
对，其实是展现他们两个孤独的人去怎么承受这种压力和煎熬。那也因为这些压力，你才会可以迸发出一种无法磨灭的感情嘛，大家才会有思索空间，还有共情嘛。那其实电影中的每个男人，就那两，主要就是那两个男人啦，他们都有一个什么登山的野望。那有人是从城市、都市拨空前去旅行，有人离开了山，回到了城市后，又因为一系列的变故， 那才又决定回到这空灵之处追求点心灵的滋润。
对，
那也有人是不甘愿离开山，不管你生活条件、老婆、旁人再怎么劝，我就是要待在山里。
他就是生于山啊，死于山，然后又把他们带回山里的这个你知道，时隔多年之后又带回山里，却是他们共同父亲的事。但是这个共同父亲不是真正就是血缘意义上的这个共同父亲，
心灵的父亲。
对，那从一开始带着他们走进山的也是这位父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两个男人的友谊，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父的这个
纽带也是个纽带，
对，他也是个纽带。虽然对父亲的这个刻画不多，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父亲他们一直在影响着他们。
嗯，
对，他们当然是一个对父亲比较有可能有比较有正面情感，另外一个只是
负面
慢慢的又趋于一种理解，甚至是又有点你知道就是再踏上与父亲的脚步。
嗯，对，重叠父亲的步伐的感觉。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看这部片，这样解释，登山是有时候会与自然抗衡，那你在平地也是要与生活或其他人的感情利益纠葛。那无论身在何方，其实每个人都得与自己内心的这些翻脚都对抗。其实这种拉扯争斗的过程就是这部电影里面随处可见的东西。那最常被观影的人或是看这部片的人提出的问题就是说，电影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山那么重要？山究竟缩影代表什么？其实这一开始会让我想到那个几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当年记者询问那个冒险家叫马洛里的时候，那他就说了一句被后世登山者
big, 就是因为他在那
边，因为他在那里，没错，哇，基哥也是博学多闻啊一个非常诗意的一个回答。其实乍听你会觉得很有挑战者的感觉，但绝非如此。如果你要说什么登山是为了征服大自然，其实也是个误解。因为每个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你千辛万苦到上面，哎啊，你还是要准备回头下山嘛。
你没有征服他，他一直都
在那，他自始至终都耸立在那边，哦，他根本没有屌你，没有鸟你的意思。
对，他从亿万年前就伫立在那边了，对，亿万年后他可能还在。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给这个问题太随便的答案。但是在我的解读中，哦，更像是说山在那里，而有个人也在那里。那个人是一个我遗失在城市中、困顿在生活中、忘却的那个自己。这个自己是真实的，是有丰沛情感，就像他爸爸一样嘛，在山中的那才是他爸爸，有灵魂、有思想，还没被社会框架那个样貌。那影片 有几句真的我觉得写很好，包括他有说到说，欸，你喝到冰川的水，这有很可能是你数十年前、前百年前雪融后蒸腾的。其实就意思着说，这里面有很多情感是关于我们可能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也关于数代人传承的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就是这些人们，不是他们，也别讲人们，就他们自己，他们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对这个山的这个情感，我就是他们一直在进进出出。那每一次的进出又带着他们不同的力量而来。
对，就是为什么会超爱这部电影，因为他不太给你太多的批判。就好比刚开头，我总以为每一颗空镜头，每一个人在斜坡爬，在上坡下坡爬坡的远景，是不是真的有一定代表导演哪些表达？只是在我静下心后，我就发现不是这样。
他其实，我觉得他把人物其实放得蛮小的。
对，
他就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是要表达这种人物在山中的这种生活样貌。
对
对
对，就是我们的琐碎的知识在大自然面前是很微不足道，所以这些景象，我刚才说这些镜头，它是超越性的。他没有非得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你看电影中的人物也是十二自由啊，十二不自由。到中后段，当你建立家庭后，你还是要直面生活啊，你还是可以直面山峦啊。那如果山没有呼唤你，你又执念于此，你是否也可以说也是被山给绑架了？你自己是不是又框架住了自己？其实没有固定正确的答案。我们都在寻求心灵上的自由，但切记别成为那种为了自由而自由的，因为那样你还是不自由的。
对，因为你一直觉得自己很自由，自己正在追寻，那你反而成那个不自由的人。
嗯，
对，他一点都不自信嘛，就是很不舒服的状态。
其实里头真正打动我还有一句台词，是一段自白，就是当你我真正理解彼此，真正认识着彼此心中的那片江南美地，哦，比方说我很了解你，你很了解我，那如果你不在了，这世界上还有谁认识我？哦，这其实不是指说啊，我好怕被这个世界遗忘的意思，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在这个大千世界中，往往能够读懂你内心的，其实你一只手就数得出来，就几个人而已，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到。
对，
哦， 所以我于世界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并不重要，红不红，多少人关注 Instagram， 有多少人追踪，有谁听过了名字，这都不重要。但有一个人真的懂我，他不在了，其实我就等于是一个被人类遗忘的，
对， 被遗忘的，
是真正被遗忘
的，是，对，而且是就是对多数人甚至是等于不存在的。
对，那我也因此回归到了那座山里面。所以整体来看，回到这部电影的技法来说，我觉得导演是用很出色的视听语言，从童年的刚才吉哥讲他们小时候比较欢快的两小无猜，然后青春期的烦恼，成年人的忧愁，那友谊的碎裂，再到缝补，再到和父母情感能够感同身受，我觉得他真的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也把城乡的一些客观偏差精准的牵合在一起，让这部电影的韵味十足。那唯一啦，真的就是唯一，我应该挑一个小毛病，就是我觉得旁白那种呢喃太多了，就很多东西我觉得导演要有自信，不要害怕别人看不懂，其实大家就是感受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就旁白部分是在补足他父亲的一些部分，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多这个，因为他很多是在讲他跟父亲的一些关系，我觉得导演是怕说这个留白，
怕人家不知道，
对，就留，是怕留得太白嘛，所以他对父亲的想法跟父亲的生活等等的，他反而用了很多这种旁白在补述。
对，但在我看来就是说电影本身带来的情绪体验，其实它可以引发思考体悟，已足以代表这部电影本身的所有价值。那当然这部电影也是很含蓄的提醒我们，对某些人来说，有些山我们再也不会归返，对他也好，对你也好，对我也罢，其实有些山就蕴含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精髓，我们人生就是从那边开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 逼走，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好，再来啊，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嘛，就是这部电影看得我这个自恋狂啊，不断的在反省哦。这个节目中你们听到我已经在反省了啊，
这是第三次反省了，
哦，对对对，
本节目第三次反省。
对，只不过相比我这样的检讨力度，这种隔天依然会照镜子的检讨力度，哦，这部《我恨我自己》这部电影选择的方式是更激进强烈的，比较有冲突的情节，结合 body horror 身体恐怖这些元素，呈现他要表达的主题上面。好，那事实上啊，电影的导演藏在这种生理摧残的外衣下的这样的心理惊悚事件的背后，其实就是在揭示当今年轻男女他们心中渴望得到关爱，
对，得到一种应该是说这一种想要博得眼球，但同时又不想要招致批评，然后这一种博得关注，他们又想要竞争，
对，希望在社群上得到更多的赞，希望在 YT 平台 有串红，脸上有光，站在聚光灯下，
或是 被更多的这个人讨论 Hashtag 这样。
嗯，只是导演把这一部分的描写真的就是放大放大放大了无数倍，尤其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好像叫西格玛，那他在找不到人生直至的这样的迷惘年代中，其实他个人自我价值就和他备受瞩目的程度一样低廉，因为他是个不受关注的人嘛，他也没有什么本事，大家也知道他没有什么本事，就是个普通的青年，也因为他其实自己知道他没有那些能够博眼球的特质外貌，所以你会发现在电影中他就是个自恋狂，他在聚会中他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办法成为朋友眼中的焦点，
或者是说当别人有焦点的时候，他用一些手段将那些焦点拉回到自己身上，
或是会贬低他那个另外也是自恋狂的男友，好拉抬自己嘛。那乃至于其实影片的中后段我就不爆雷了，他不惜用一些禁忌的方式让自己成为大家需求、大家会关爱的一个存在。那其实这个女生啊也很有趣，她任何一点点的挫折或是一些她看到一种细缝，我们说的机会吧，投机，就可以导致他一种伟大的幻想，甚至他会把自己看成很可怜的受害者，
非常的有趣，
或是英雄，
或是他在那个地方他才可以真正的忏悔，
嗯，
才会觉得这个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多大，
但当他意识到，
但其实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但他还是要做。
最好笑的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有问题，然后他的忏悔也是带有表演性质的，这才是最有趣的部分。好，那其实如果你只是定义一个30岁左右青年人的状态，很多人自然而然会拿我恨我自己与世界上最烂的做一个很好的比较，但差别在于烂人里面的 Julie 就那个女主角，她是个能够直视自己内心，我们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的人。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其实反省就是一面镜子嘛，你可以清清楚楚把自己的错误照出来，你就有改正的机会。 啊，但我恨我自己的主角就不同啦，啊，他的镜子不是拿来反省的，跟我一样是拿来照自己的，哦，看自己漂不漂亮，吸不吸引人的。
不只是没有发现，他的追求是不关于自身的，是更，啊，是更你知道更表面的。
对啊，其实和 Julie 最大的差别就是 Julie 就是那种我最烂，啊，正因为我了解我最烂，所以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版本的自己。
我还是要做我想做的事，即便他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在别人眼中会有困扰嘛，是烂人，但依然得做。
对，那这个希格纳他就是我希望大家爱我自己，哦，所以我比谁，哦，都恨这样一个得不到爱的自己。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心理学讲，就是说大多数极度的病态自恋，那其实就是因为他无法自己爱自己，于是就只能自恋，也就是他比别人都还要讨厌自己。所以这个片名取得不错啊，就是我很恨我自己，我才做出这样的行为。那其实这部电影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啊，这个希格纳这女主角看上去很可恶，你知道我在电影院有听到大家就觉得说哦，这个很可恶，只是当这种批判声音一大的时候，人就会忘记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很难去指责他的，哦，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很浮夸，但是你会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比较微小，比方说某一个念头也是类似如此啊，只是没有像女主角一样被照了放大灯，
对，
放大了无数倍。
就是你可以说他只是跨越就是常规人们的那个手段的那一条线。
对对，但是他的故事就是反映我们这个痴迷于形象的年代嘛。那讽刺的说，现代社会很多事情都是从自拍啊，然后自我营销吗驱动的一种对目光的泛滥追求。甚至我觉得我最讨厌就是说，它呈现一个社会现象，就是每一件为了吸引注意导致的不好的事情、糟糕的事情，比方说就是会伤害别人的事情，那还能变成一个再利用的机会。包括我们往往也会看到一些网红，明明就是一个争议事件，还能再拿来炒流量，那很多人又很爱看。或者我们会看到家人生病、家人犯罪，也都能被包装成 YT 节目的一环，非常病态。等于所有人生顺序在我这里都是次要，能够抓住大家目光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东西是就是他要怎么讲，变成流量甚至是变现才是他唯一的目的嘛。
嗯，所以循环往复就会像上瘾一样嘛，里面希格纳也是，哦，吃了某个东西吃到上瘾嘛。所以如此一来了，我就问大家，包含听众朋友，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他们又和女主角希格纳有什么区别？比较起来，希格纳真的有很过分吗？哦，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导演要错的对象，
对，因为就是那些，就是因为人们会追逐这些话题，所以那些像是那个这个嘛，这些人才会做这些事嘛。对，它就是一个循环嘛。
对啊，我们在为这些情节发酵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察觉日常很多东西也和希格纳的内心世界没有差别。你看我们在社会上急急忙忙、庸庸碌碌，所以每个人也都会或多或少急于想要成就什么。
对啊，
那这样的空虚是不是来自社群，还是来自社交，还是来自社会？我们不知道。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整个社会或是一整个一个种群的议题啦，因为就是大家都可能在某些地方或是整个环境上大家都太痛苦，所以你必须要追逐这些东西来转移焦点。它可能是一种奇观，或是觉得哇它更早吗，或是它更有话题吗？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时代的问题，只是每一个时代呈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那你也很难去言明说其实这种叫做自卑啦，这种自卑到底从何而来。那好，回到电影的评析上面，其实一开始看我会觉得他导演做的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颠覆。那他里面还带点伯格曼的观点，包含说一个失败的关系慢慢的趋从一种荒谬。那这个荒谬其实如果你没有一个准确视角去看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很多地方你会引人发噱嘛，就觉得很好笑。那当然这些幽默也是得益于我们说这演员名字很难念的克里斯汀库贾特索，哦，饰演的女主角。我觉得她的演出就是他要有一些很浮夸的演绎，但里面又有一些很内敛的想要骗倒众人的情绪。
他的现实跟自己的想象世界，他有两个的形象嘛，就是我们自己想的样子跟实际演就是你实际展现出来一定是不一样的。
这之间的拿捏其实蛮难的，我觉得是我今年看过最搞笑也最恐怖
对
最贴切的表演，
就是悲剧但是他也有很喜剧的部分。
对，而且我觉得导演选择这种影片基调是正确的，就是说用这种黑暗人物来驱动其实是合乎逻辑。而且必须强调，大家可能会说这些人的人物太空洞， 但我觉得这个空洞其实不是写作上的缺陷，它是要反映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性的丧失。其实它也是凸显我们刚才讲的嘛，这种虚伪残酷。而且它的电影有一个功能，就是很变态的语言，它把人体我们说肉体作为一个客观的反叛手段，那你我们会为了要传递资讯去破坏它，或是刻意的操纵它，然后他借鉴了很多行为艺术，包含一些行为艺术品也都有在里面。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嘲讽，也是通过社会意识的镜头去过滤它，然后让我们对美的本质去进行一个反思吧。
他比较想说的是，这一些本身就掌握有比较多话语权，或是媒体关注这些，他们在操作这些议题，或是这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当成一种工具。
媒体的部分你这边讲得很好，而且他也拒绝那些正确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人都会言不由衷，说哎呀每个人都是最美丽的啊，不管你外表如何啊。
对，但是你里面那些你知道那些编辑们或是
观众，
对，他们其实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就是你知道可以出卖，也不能说出卖啊，就是他们
自然的反应，
对，就是他们最最最直接的反应。
对，其实这就是我认为电影做最好，就是他以摄影机的凝视为一种强迫，让被凝视被注视整件事让你觉得 很不舒服很恶，甚至有人目光会撇过。但是这里面的人物当他不被凝视不被瞩目的时候，他又会变成一种恐惧。所以电影中很多看都因为恶心的画面变得很压迫，但是被看就变成一个照向内心的镜子。或者我直接简约来说，你被凝视的愿望就等于你被爱的渴望。那如果你当然你的痛苦能够被看见，你就不会痛苦嘛。所以我觉得他导演对这个摄影机的理解，就是媒介，就是你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有做这个反思的。而且我也就讲了，当然我们人不可能像戏剧里面那么癫狂那么夸张，只是这也是一种自我审视啊。我们谁真的没有想过说自己葬礼那一天会有多少人来送
货。我刚刚就是有种提到他在描述自己葬礼的时候是非常，
对啊，
就是很可怜但也很自恋。对，
或是很多人受一个小伤是不是都会讲得很严重、哎、你知道我那天摔得多严重，
就是想要把多数人会把就是很多事情要让自己陷于一种被害者的角度。
对、哦、或是说你做了一个很轻微的事情就把它夸耀成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好，那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这点你都没有一点中，好，那你可以准备去应征下一部真善美的主角、哦、所以其实女主角的自恋和我们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是程度上的，不是种类上的，它跟你是同一种类，只是程度不一样。
对啊，或是说它有没有外化出来啊。
对，所以它其实就质问了我们当代的很多东西，或者说它是在用一些方式弥补说我们说主题可能有点过于怪诞。而且其实导演有做一件事，就是他去平衡这样的基调，包括他用35mm胶片，他去捕捉，因为里面是一对自恋情侣，他其实有一些很浪漫的奥斯陆的镜头，然后让影片看起来就像一张明信片，但是女主角要把这些东西又变成独属于自己，所以就会穿插她的幻想。然后她的这种模糊和现实的界限，我觉得她这种不确定叙事的剪辑就变得非常高明，而且她也没有回避说要让你感到不舒服。那最后的答案就是说，你耗费一切追求这些，其实你想要创造内容，想要成为热搜，你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因为这些努力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个东西除了你自己以外，他什么都不能代表。那我觉得正是因为他去直视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推荐大家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放在如今的是一个世界语境下面，他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真诚。
对，还有一些东西是你知道他过载也过甚的，就是包括就是社会上的一些议题，或是自己想法或是意识方面的。
嗯，好，那我们再介绍一部也是影展的电影，好像都是一种瞩目，这个我不确定，观众可以去查一下，好像都是砍成一种瞩目。那这部呢、哦、也是蛮多人讨论的、哦、它是以针线之间针线的编织、哦、编织出一场关于这同性之爱或是爱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讨论或是角力、哦、内心的这种感觉。那影片是比较轻飘飘慢淡，
就是比较
淡一点
慢，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舒缓的，
对，
是有情感的，
对，是很有情感力量，
对，
叫做双手的温柔、啊、那这边就先请基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双手的温柔，基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双手的温柔。其实他初看会以为他有 很重的同志上的议题或情感，但我觉得他我们其实看到后面他会更像是人或是 异性跟同性之间的比较纯粹或是互相扶持的亲情或是亲密之爱啊。那故事内容主要是一对这个夫妻嘛，其实他们结婚多年，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就是刚好提到这种针线，他们是用传统的手工艺在制作衣服啊、长袍或是这种传统服饰。他们摒弃或是说这种先生他比较不接受现代化的工艺啊，对，他比较、就是严守手作的手作的细致或是美感等等的。有一天来了一位这个新学徒，那当然就是因为有一些同事一起上，他们中间有些暧昧的成分，加上妻子他发现他有一些疾病，那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那他们三个人在这些困境，不管是生意上的困境或是这种妻子健康上的问题，他们如何的面对跟他们情感之间的流动。那我讲到这个流动当然是要源自于他的摄影，他摄影其实非常的漂亮，还有很多
细腻的
对大致的这一种手持嘛，而且他还给予了很多特写。他特写其实在于除了我们说的这种脸部眼神的交流，你可以用他们这一种不说感觉到情感的流动之外，因为刚刚有提到很大一部分是他对手作的坚持，那这种手部的你知道他在作坊的时候嘛，就是会缝纫或切割等等，他们这也可以看出他们中间的你知道有点暧昧嘛，或是你说对一种事物不只是人与人之间，还有他对于他自己工作之间的情感上。那同时之间我觉得他有一些就是他保持了情感上的流动，但是他又很克制，因为他其实是在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摩洛哥导演所拍摄，那其实在那边虽然他是一个相较开放的这个伊斯兰教国家，但对于同性恋来说他还是会吃上一些刑罚的。所以说我记得导演其实他有在访谈上有提到一个，就是因为这部片竟然可以收到就是一些提名，他觉得就是这个国家或者是他所处地区其实有越来越开放，他也希望就是人可以多认识到所谓这个议题或是这一群人啊。
所以我觉得他整体上来说他不会像是欧美电影的那样讨论同性题材的时候，
对，他会比较
激情
或是说他们会显得很浪漫唯美，因为他们很多事情都是要有一点偷偷摸摸的嘛，就是比较或是说其实因为他先生其实会去一些像是澡堂去跟一些陌生人偷情，他其实也没有，我就是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但他还没有也没有给你一些很完整的一些画面嘛。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同性跟就是异性恋之间那种真爱，它当然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情感或是共生关系，但是其实他们有更多的是一种互相的理解或是欣赏或是感谢对方的一种陪伴吧。
对，而且他的电影的留白或是他很多地方就是属于他的压抑和点到为止，那包含他其实用了很多特写去展示说布料裁缝的部分，那我自己觉得和他们之间那样的情感是确实有交织在一起的，用这个你知道裁缝剪裁缝，就觉得他们的爱就像他们那个绸面都要断一样。
对对对，就刚才他有那种手部特写，那个他有一个蓝色
丝滑的感觉，
布料面很像这种丝绸绸缎的这种感觉。那最后其实他们就是千辛万苦很认真做的那件长袍或是那件蓝色衣服，也成为他老婆的应该算是最后的一件手。
所以我认为他给了一个很好的打样啊，就是说同志电影不一定要拍得很你知道很煽情啊，激情四溢，
或者说
肉欲都不一定要，
或是他不能有所谓就是异性或是有异性恋人们的介入。
对，反而他这样的情感流动是比较细腻，比较更有政治的感觉。對，那再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你知道锯齿打线，不是锯齿打线，一般是指说左右左右。我们现在就是聊完近的，就来聊动的，然后聊完动的，就来聊近的。那这边再来聊一部最近可能很多小朋友或者家长都会带小孩子去看的，也就是皮克斯最新出品的叫《元素方程式》。看完后，我第一个浮出的想法就是皮克斯出品必属精品，一定不是这样啦，一定不是这样啦，抱歉我说话可能有得罪 啊，如果你只是要以卡通片为标准，其实小朋友可以开心笑。那元素方程式就是属于没有任何新东西，但是在依旧在这个既定类型中执行的好看的动画。那前提是你要把它当一部纯卡通或者是纯爱情片看。好，大家来讲为什么会说纯爱情片。但如果我们用过往皮克斯的标准来审视，你就会深深的感叹说，哎呀，这江郎才尽，或者是说这江郎已经不在了。哦，这江郎不在是真的有影响，那这是什么意思？一样，我等一下再解答。
对，我还以为你会说出根本就没有江郎。
哦，皮克斯没有江郎，这个说得过去吗？皮克斯的这个其中一个创立者，大家应该很了解吧？就是说贾伯斯，这个大人物啊。那回到电影上，元素方程式顾名思义就是用各种元素打造一个哦线下时空最强调的，得要很多元的。世界，我好把多元种族杂烩转移成了风水火土的元素下去玩啦，我要下去搞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它里面有一个风的概念，然后我怎么看它都是云啊，到底是后来就有人跟说没有，那个是风，哇，是风，它不是云吗？然后他把主轴啦，他主轴是定调在水和火两个角色。那其实我猜。编导初衷就是要拍一个可以证明水火可以相融，
对，听起来就是对，就是两个 很对立的东西，
就是跨种族爱情，
他们要可能就是要遇到一些就是对一些冲突之后，
然后有了这个概念，他才开始把各种元素齐聚在一个大都会的想法。那听罢其实听来也都没有问题嘛，没毛病，但其实就问题颇大的，因为他其实有一点主题先行的意思，他不是像以前的皮克斯奉行的高概念原则。哦，简单说就是叫简明扼要，而且具有吸引力的概念或是故事设定。比方《玩具总动员》，它的高概念就是，如果守护在我们床榻边的玩具有生命的话，会是什么样子？那以此再连接带到小朋友成长的主题嘛。但是在元素方程式中，我觉得一切都是要服务于视觉上五行元素的规律，或者导演就早就选定，就主题先行了嘛，早就选定说我要搞一个水火相融，那你们就是要给我相融。那如果你跟我说他的情感连结是爱情，那你就我觉得就是水火就有点偏俗烂的那种，有点俗烂，
有点像那种麻雀变凤很极端的，
就很强行输出的感觉。就是说皮克斯以往，比方我们大家最常举的例子就是瓦力嘛，或是天外奇迹，或是玩具总动员，其实都是很有情感力道，或是我们会觉得他的力道到后面结局的东西都是顺理成章。那这部分皮克斯可能在这部电影中都不见了。那我再爆个雷好了，那如果有想要进戏院看这部片的人就稍微快转两分钟。举例元素方程式中，水火本来就是无法融合的种族嘛，这概念很好嘛，也很有趣嘛，毕竟水会叫熄火嘛。但是到影片后面，为了要让男女打破这层屏障，他就是告诉你说，欸，真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那就是很非常的傻眼，这没有顺理成章。那再一个问题就是他整个世界观也建立不起来。皮克斯过去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们建立起来的世界其实是相当有可信的，很信服力很高的，就你会觉得他好像是真的发生在我们现实的感觉，所以小孩才开始害怕自己玩具会动起来。但是元素方程式就少了一点这些味道。那这也不是不行，比方刚才前面提的新宇宙也有很多宇宙都偏离的逻辑啊，也没关系嘛。但重点是他整个元素大城市的探索都没有发挥到，仅止于移民家庭打破种族叛逆，就是很浅很表面的爱情故事探讨，这就是个大问题了。你的整个多元世界的塑造就是一个巨大的背景板而已。那皮克斯你砸了2亿美金，确实你品质的反映在动画，我们会看到水跟火触碰的蒸汽水滴沸，甚至它有一些水淹过来的画面，我真的以为是实拍，但是那个就是现在的动画。甚至里面女主角可以用火去做一些像是那叫琉璃嘛，就把玻璃融成一个哦，对，类似那种感觉。我觉得确实你的钱让他提炼出了新的动画效果，你还是要赞叹他们这部分。
对，就是动画师们的血。
对，皮克斯一直以来都是算是动画技术的标杆嘛，但也就只有这些。好，那如果你要提少数亮点，大概就是导演有拆解一些爱的旧元素，组合出爱的新元素，比较贴合现代。比方一些两代人的话题，但我觉得这也都有点老生常谈，因为类似近期的魔法满屋我们都聊过嘛，青春养成记那种为你好要把你圈养在身边的家长的讨论，还有要完成家人的目标的愿景，就有点对华人家庭，因为元素方程式好像我记得导演 彼得孙好像也有华裔的背景。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那个男主角他故意让他丢弃男子气概，然后像水般清澈柔嫩。那那个女主角 Amber 她是那种你知道女她故意让你刻板，女生就是情绪起伏很大，所以她那个火常会压起来。那加上她又会探索说她这些压力源自于父的期望，也源自于社会教条对女性的规训，这些是不错的东西啦，但是一样就是讲的太多了，但都很浅，然后你就会觉得迪士尼你是不是说不出什么更广的话题了吗？就是很多桥段你会觉得编剧的思维是不是灵感枯竭了，就这么大一个元素层我们就光看男女主角恋爱，你都不能来一点新的东西吗？就是你的趣味性，你的风是什么样子，你看你的风跟云我都快搞不清楚了，还有土都没有，他都没有，他没有像之前我们几部看到有一些细致的探讨。好，那整体来说我觉得可以带小孩去笑笑开心一下，但我不认为他是有一部有办法在小孩童年中留下深刻记忆的作品。那我刚才不是有说江郎不再是什么意思，这其实可以追溯到最近很红的那个词，也就是 Me Too。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们都知道美国娱乐圈早就爆发了一连串性骚扰，那其实涉及很多大牌制作人或是影星，那这样的事情咱们迪士尼怎么可能缺席呢？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来一下才是迪士尼嘛。那这个风波就卷到了当时就是那时候迪士尼已经收购皮克斯了嘛，就是已经虽然他们是独立制作不会去干涉，那那时候皮克斯的联合创办人也就是他们的创意者总监就是约翰纳塞特，那时候约翰纳塞特是个很厉害的人，皮克斯很多厉害的动画，著名的动画都是推手，包含他有指导过玩具总动员，够厉害吧，虫虫危机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然后还有像是怪兽电力公司、海底总动员，然后他本人也得到2座奥斯卡金像，还有他和他的那个团队，就是我记得叫皮克斯五巨头，他们几个人，他们也得过那个特别成就奖。那所以那时候他因为这个事情，他逼不得已的离开这迪士尼，离开皮克斯。那确实，当然我们不就他个人行为讨论，但确实结果呈现上就是他离开之后，皮克斯有一点点的摇摇欲坠。或者是说变化，比如说少了这样的创意，可能他开始得走向迪士尼化、公司化、集团化、流水线化，那个水准就比较难维持一致。那当然他整体动画技术能力他是没有下降的，但是他的变化我觉得观众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因为他皮克斯我们的记忆中他每年都必须推出一部作品，他不可能用以那种作坊式的方式一直运作下去，也不可能永远都靠我刚才说的什么五巨头五巨头或是几位才子，
他的创作跟不上他技术力的提升，
或是那一些导演也不可能一直产出杰作，所以慢慢就有一些东西会变得比较工业化，但我们这边也是建言而已啦，毕竟还是那句站着说腰
不疼，对。
但或许最重要的是还是我们常常讲的回归到故事本质这件事情还是永远是最重要的。好，那再来我们这边再回到这也不能算是，我刚才不是说一动一静嘛，好像也没什么，我想要把大家想要稍微知道的电影放到最后，所以这边就来一个这个剧集歌所言，因为我正是这一部片的试映会前懒意、但剧集歌说他也不是像传统的港片一样有这么多的动作打戏都没有，
算 是
都没有吗？是有吧？还是有？
有，但是偏整体上是惊艳的。对，
也就是林家栋、挑大梁主演的《命案》，
没错。
那基哥来讲一下你试映会看完的感觉。
这算是郑宝瑞导演跟那个银河映画合作的电影，
就是智齿的导演。
对，那过去我们都会觉得，就是郑宝瑞导演他喜欢把这一种整个城市弄得比较很硬汉，
个性化的表达，
对，个性化，或是他是非常的糟糕，然后人非常的，你知道，就是他处于一个底层卑微，他们展现的这种各种不受控的这种欲望跟受训，然后银河则是喜欢讨论一种比较像是宿命的东西嘛。那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有一点超越，反而用一种人的，
我以为你要说银河就是子弹那边砰砰砰砰暴力美
食，对，或是每个人你知道，就是由于就是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墨西哥站位这样，
还有英雄站位，
对，但是没有，它比较像是把人的能动性或是这一种掌握权拉高，想要挑战这个宿命论，结果不一定是好的嘛。但是你知道，就是据导演自己说，起码他们 有做出努力了，那结果就不得而知。因为其实因为导演之前在一些访谈有提过，他对于这种他人物把他放在这一种情境下，他多半他对于他们的结果或者是说将来的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悲观的啦。对，那其实故事比较像是一个双主角嘛，就是林家栋所演的一个命理师这样子，他非常的你知道，你可以说他很热心啦，其实他大概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想要去帮助这个杨乐文所演的一个这个青年。那这个青年就是他本身也是有一些疾病，或者说他的这个命格上他就是这带血光嘛等等的，他有这种冲动。那他们两个就是在因为一起命案，哎，这个命片名取的命案就是因为这一起命案，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命格、命理等等，就是这种双关意思。
这个取名也太粗暴了吧？
然后两个人就是这样子，哎，相遇这样又互相影响。但我觉得，我说他惊艳的地方就是跳脱了你知道导演之前这种黑暗风格，他反而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喜剧，然后又维持他原本就有了你知道暴力黑色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他不是只有惊悚类型。
不是只有惊悚类型，有些地方会突然你知道给你来个一笔这样子、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你知道不失 你要说它是幽默爆笑也不一定，就是有诙谐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但我觉得其实拿捏的还不错，还 OK。 那另外因为其实里面有一些人物关系啊，那我有去看一些就是导演的访谈，他其实是说林家栋这个角色在里面其实是扮演着人类所代表同理心、那他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可能癫狂或发疯，就表示他将自己献身于这个你知道芸芸众生里面、那杨乐文所代表的这个就是有这一种杀戮冲动，就是人最原始的这个欲望或是说兽性，但他因为没有就是趋于这个本能，所以他最后没有被所谓的这个命运所惩罚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其实真正那出命案的凶手其实就是因为就屈服于这种杀人的欲望而被惩罚了。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一个警探，那他其实说这个角色是比较像我们这种观众处于一个理性，就是我们会用这种逻辑是比较你可以说世俗的这一种你知道道德或是法律来看待这整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里面其实蛮多事情你说你要把它推就于这个 是不是所谓这种我们华人很喜欢说的这种风水命理命格，其实也不难嘛，就像导演所言的很多东西就是他们最后可以有一点点的没有这么所谓的黑暗，也是出于一种叫人这种择善选择的一些能力啊。对，那其实本质看起来虽然他有点你知道悲剧，但其实又有一点这么励志，那关于这个努力或是对抗命运的这个架构下又有那么一点存在主义的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郑宝瑞的电影确实就是蛮可以达到商业和艺术的一种平衡，
對，但就是他的 有一些特效上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当然可能这是预算或者是说这种电影工业上
逼不得已，
对，没有办法，还没办法比肩所谓的这个欧美制作，
錢不夠
多，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起码在就是剪辑或是剧本就是角色的这个表演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郑宝瑞是不是听你这样讲，他一直以来从至此啊，因为至此的题材到底应该这个，我觉得他是不是都很着重在宿命对人一生的影响？
对，
人要逆天改命可以吗？这样，
所以他们这次的你知道，更是跟银河的合作又稍微的好像对，就是又把人的这个比重又拉高了一点点啊，
所以是好看的吧？
是是是，
那也蛮推荐的，因为确实现在港片没有以往的辉煌，那有好作品大家就要赶快去。
没错，对，虽然我没有看《元素方程式》，但听起来应该是命运比较好看一点点。
小朋友就看《元素方程式》
啊，对，那个小朋友不适合看命案，
那老港片迷就来个命案。
对对对对 对。
好啊，那我最后一趴聊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先讲一下，因为鸡哥之后也去补，
对，这个我确实来不及。
对，那我相信也很多人会想要问我们的意见说他好看吗，就是四肢愈合的怪物。那我今天也不会聊太多，因为包含鸡哥之后看完之后我们节目也预计会做成一个单集的节目。我稍微讲一下我的感觉，我觉得怪物他没有很打动我， 就是他的故事悬念和不同视角的呈现方式看上去确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石之予和找了板垣瑞二来当编剧，那有加分，那有没有达到一加一大于二或是这更大的效果， 我认为是没有的。就是他确实可能有加零点几分， 我只是形容一下，但他反而少了很多我们认为本来石之予和身上的优点，包含石之予和有什么优点，大家都会这样问嘛？家人之间的羁绊，那种时时刻刻围绕在你我很熟悉的场景，很生活流的，自然而然就很触动到观众的心的那些特质，也少了那种对人际关系很敏感幽微的体认，像第三次杀人那样的很幽微的很隐匿在内心潜意识中的观察。所以与其你说它是一部失之愈合的电影，我觉得它更接近一部板垣瑞二的电影。包含我们都知道板垣瑞二很常用台词去点出我们人物内敏感的内心，然后会设计很多情节包袱都要讲情谊，那或是用一种有点悲观的感觉就是讲那些很动容的小故事。他很注重在这种现实暗角的反衬，还有社会和我们人之间的差异化，那他的编剧的痕迹会比较明显，
重，
对，比较重，比较像，
你说比较工整或是注重于冲突悬念嘛？
对，那当然有些东西他这样写是可以微小见大，细注长针都可以看到他的功力，或是他写台词的魅力。以前我有看过板垣瑞二一个专访跟人物介绍，就是板垣瑞二他花了大把的时间研究台词，或者说他很沉迷于制造台词的乐趣里面，然后借由台词很隐隐然去呈现人物很内心敏感的一个表达出口。那其实以这部片来说，或是板垣瑞二优点表达和洗练的台词，他是真的很到位了。但是再回到怪物里面，他的故事情节或是主角比较重头戏的两位小男孩以外的人物的角色深入，我就觉得没有刻画那么好。他想要讲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社会的东西，包含怪物可能源自不同视角看出去，我们说怪物家长啊，或是大家觉得这小孩很像怪物小怪物嘛，然后是老师很可能会这老师会欺负学生，怪物老师啊，
就是用我们的说法就是恐龙家长恐龙老师，
对，就是他带出的社会议题其实是很广的，结果你会觉得他到头来还是要服务他认为故事中最重要的那件事。那其实优点也可以反过来讲嘛，就是说他有一点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这样好不好，大家听众也可以帮我想一下，他用了大人视角的失能来显示说成年人世界的漠然，那在最后回到小孩的视野中会特别有力量嘛。那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有试图回想自己儿时思维方式，那这点我给这两位是肯定的，就是我确实肯定怪物有捕捉到我们孩童时代那样简单直率，宁可自己受伤也不要别人受伤，不拐弯的那样的心灵纯粹，就是他你前面看就觉得我们这是大人思维，后面才说我们都想多了，小孩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当然讲小孩面对一些社会化的问题他也会很直率，例如说可能女生说你是娘娘腔，你就会很直率把桌子翻掉那种反应，这个都是小时候可能会有的，
对，
之前在东特的亲密里面我们会看到的。那我也知道我也相信这样的共振是能够打动到一些人的，那并且在每一层视角故事刻意呈现，然后用不同视角来打散，你如果全神贯注很细腻看，你就看到每一处有伏笔的呼应，那理解到说他在讲怪物其实这世界没有什么怪物，它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里面的一个 狭隘之心产生的，你一层层拨开这些漠然的人，其实你拨开之后就会重生。如果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东特的亲密是两个小男孩的开头是很童真在快乐奔跑于草原，那他们跑到了一个快乐不在能及之处，也就是成年人的世界，那怪物是相反的，他是让成年人的世界成为他们需要冲破的束缚，所以两个男孩在最后的心一片也是绿意盎然中奔跑，他你得到的是一个理想化主义视角下一个最唯美的画面。那我刚才讲就是他的优点嘛，你也可以当成优点啦，但问题可能就在于我觉得他太过唯美了，意思就是说他前面很工整塞得很满，但是人物其实是功能性的，就是说两个小男孩以外的人物都是功能性的。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板垣瑞二他很着迷于结构，所以你的情节一清二楚一目了然，但是你到了第三幕你没有跳脱出我们说的类型日本商业片的一种温情套路，那你前面提到很多包含单亲家庭 校园霸凌，还有社会结构秘密吗？社会结构，其实 你就点到为止了，你就不了了之了。
就是你很听起来很像是日式电影的两个极端，一种是你说的这一种比较讲的工整结构的，但是结构到后面它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嘛。一种是很平淡的这一种生活流，这反而是就是两个，就是看它要怎么结合嘛。但可能结果是好是坏，因为我还没看，我不太清楚。
被类型
绑，但听起来是这样子，
被类型绑架了。哦，那我刚才一直有讲嘛，它是一种多视点叙事。哦，用非单一角度的多面叙事去突出事件本身的一个复杂性，去创造多义性。哦，我们通常用这种方式就是会制造给观众制造欺骗性嘛。但是怪物里选用的三个叙事视点组成的悬疑方法，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很罗生门的，因为它最后的结果是一定的，它是一种封闭的叙事逻辑。那它这种写法就会变成说，你说它这样很特别吗？其实这种手法就是只是说 A 看出去不一样， B 看出去不一样。然后正因为他选择这种方式的写法他是有点失准，所以他在类型的，我说类型的平衡跷跷板上面就是会很倾斜。他整部电影的立意是浅显易懂，那他又变得要搞这些你知道类型悬念元素，那这些类型悬念元素就会变成说有点了无新意的一种工具叙事，那整个故事就会变得有点僵化，那就陷入了我说的你的表意和类型元素就会这个无休止在哦，在这个互相纠扯纠缠的一个，
对，就是你的剧情是冲突，但你的形式上也是冲突的。
那它的一个形式，我要问听众，就是说大人制度的灰暗色调，就如果你是解释说大人就是很冷漠的，那和童年世界的明媚这样的故意不协调放在故事中，到底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操作？还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前面给你看到的感觉是 很大人世界的，大人世界建构起来的那样的我就是讲的除了工整就是冷漠，那最后就给你一种很唯美的感觉。那简单说就是在板垣瑞二这样的工整世界，我们姑且开玩笑，就是在一个瑞士表中的精密世界，就你一打开看到赤之愈合给你的一道光。那当然啦，他还是和东特的亲密一样，你与其说是关于酷儿关于爱情，不如说他就是讨论一个小朋友中比较特殊的存在，或者说关于偏见的讨论。但是他的很多讨论我刚才也才跟基哥聊他就是仅止于讨论。那整体来说我给这部片下一个评语，就是他是一种工整下的不协调唯美，这会是我给这次两人合作的评语。那究竟我会再给这部片怎么样的评价，我还是希望听众再给我一点时间去酝酿思考一下。好，那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坂本龙一的配乐，哇，把这些男孩啊、男孩的心绪啊、男孩的秘密铺排出一种神秘感。他的遗作确实是很称职表达他这个身为大师的功力在这部怪物里面，那很有韵味啦，听了真的是觉得蛮感动的。那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就是安藤英真的给这部片撑起了，哇，他完全就是跟小偷家族又是不一样的演绎方式，你就觉得这个妈妈的那种温柔，你就会觉得为什么编剧不再花更多心思在妈妈与亲子之间的互动，那整个张力都是安藤英靠他的个人魅力所给出来的，这点就是毋庸置疑，我就非常的喜欢安藤英。
这个演员救了这个角色，
对，喜欢安藤英应该是我跟基哥一个两个人就是共同的一个
共识，
对，非常非常佩服这位演员。对，好，那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个，也是最近我们跟宏达电的一个合作。那相信许多许多这个有在关注台剧的或少也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也就是宏达电最近制作了一个华灯初上未来版的这样的可以首度全球首度将影视 IP 导入元宇宙世界，元宇宙又来了，元宇宙叙事，
这个是对，这个应该是就是近几年的这个关键字吧，
近几年的关键字，那也是首创的这样一种沉浸式的戏剧体验，那 也可以看到里面有真人演出还有多人连线的一种虚拟互动的。那天其实体验的时候我们各自就感谢这宏达电的邀请，我跟基哥有来小玩了一下，小看了一下里面的戏剧。那简单说他就在讲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华灯初上里面的酒店叫做光。那过了六百年后的酒店，过了六百年后，我们姑且说这边是台湾好了。好，六百年后的台湾也进入到一种 cyberpunk 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宏达电的技术是很厉害的，我蛮喜欢他制作的这个世界观的。他甚至那个里面还有那种六百年后，然后厂商还是可以植入进去。
对，我们还依旧有看到，就是你知道其他品牌的看板这样子，果然是还是被大型企业所垄断的一个，你知道一个社会跟城市嘛。
但我当时其实就有跟宏达电的，那不知道是公关还是谁在讨论，我们就有说，其实我觉得这概念如果拍成电影也很棒啊，就六百年后的林森北路会成为什么样子？这其实是个本身就是个很棒的概念嘛，
说不定都都跟不晓得几次
那同时里面也有说，像是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叫灵魂歌姬，就是吴卓妍的这个 Julia， 他里面有一个虚拟演唱会，然后他的故事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六百年后，大家的记忆有点不可信，就有点类似，
对，好像是被
是攻壳机动，
对
对
对，就是好像被更改或是被遗忘等等的。
里面的人为了找回自己的记忆拼图，就要展开一段冒险。那我们的玩家也就借此进入到
对对，然后他还伴随着一些你知道，就是一些刑事命案。
当然，他和《华灯初上》影集是有直接对位的一个前世今生的关系。那但是他们有互不干扰哦。那里面其实也找了一些大家熟悉的演员，包含小时候看卡通台都会看到的蔡正德啊，那还有世元介和宋子阳，还有葛志浩等人，他们都在里面就直接扮演。那个应该也是用模拟出来的，
就是对类似建模。
对，那甚至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华灯初上的彩蛋，就是玩家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那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其实也很流行，像是线上虚拟演唱会这个东西。那其实他们华灯初上未来版也是和吴卓妍，我刚刚提到就是完成一次还不错的合作。那我们的这个体验也觉得，台湾的这个游戏技术啊，或是说这种科技的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
对，它又有点像是这一种互动类型的，你知道，有点像是游戏嘛。
对，其实在过程中，因为它有一种二选一的选项，那我跟基哥就是可能彼此的选择不同，
对，我们选择是不同
哦，我们就会被那些令人好奇的元素给悬念给揪住，
就我们想知道这个跟剧情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呢，还是说
对，那我觉得是蛮有好玩有趣的，而且它可以和就是你跟他进去，你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以即时互动，可以组队，
对，我也看得到沙漠在里面晃来晃去，
而且他还可以选那个角色，就是他本来是给我们像猫咪人还是什么，
对对对，哦，他有一个类似就是他的外表吧，
对，然后后来我就选了一个吸血鬼就变得非常好笑。他现在就是这样，他就是他一票可以到底无限畅玩，那他好像也会推出上下版本，就整个故事是完整的，那他又可以有看到全息演唱自由视角。他现在其实已经在开卖中，那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到这个 BitDay 里面购买。那它的剧情就是会分成上下集，那你就会面对各种神秘的剧情和任务。那5月18其实已经那时候已经抢先开放入场，那6月30就已经正式上线，那也欢迎有兴趣的都可以去 follow。 好，那我们今天的双周报就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双周报已经快变成月周报了，但确实我们也是把我们就接近一个月内看的电影，然后用心整理给大家，
因为总是有意外的嘛。
对啊，而且我现在发现我们的聊天风格也不能说双周报就是不分析不深聊，我们还是会深聊，我们还是会不小心爆雷，我觉得就没关系，听众就大概知道说
对，只是议题上可能会比较紧扣一点，我们不会有太多延伸，
对，不会太多延伸，但我们还是会认真的做分析。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喜欢听什么十大电影的内容，也可以把双周报当成这种类型的内容来听啦。对，那其实今天推荐的很多部电影我也都很喜欢，包括像我和我自己还有那部回不去的那座山，我都是觉得非常需要进戏院去体验。那当然还有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大家不要以为我不喜欢他，我还是很喜欢。我那时候看完就跟基哥说，他把我们喜欢看英雄电影的人能够做到的元素都做到了，
对，
我还是那么兴奋的口气。
你这个就是口嫌体正直，
对，口嫌体正直硬要挑缺点，不是啦，就是认真看出问题还是要讲。 那也欢迎如果有什么想要听的题目，我最近也收到很多，我们也开始在筹划。好，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节目，也欢迎到 Spotify Podcast 还有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那我们本期的讨论这边告一段落，拜拜，
拜拜。